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是第二集的内容，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在进入尼希米记第二章之前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一章的内容。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呢，记载的是尼希米领受异象跟使命的萌芽的阶段。我们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个人独特的使命跟异象呢？从尼希米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三件事情。首先是我们要主动呢来关心这个苦难的世界。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对现况要有个神圣的不满足感。第三呢，我们要来祷告，寻求上帝的面。我们今天看见尼希米经过迫切的祷告，几个月之后呢，上帝把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使命交托给他。那我们今天要透过第二章来学习呢，当我们从上帝领受一个清楚的使命跟意向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呢，为我们实践使命跟意向来做预备。所以说呢，好的开始呢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在第二章当中，我们看见呢，尼希米呢为实践使命跟意向呢做个四个方面的预备。这四个方面的行动呢，那在完成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又大又难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做哪四方面的预备呢？第一个是不住的祷告。第二章一开始提到呢，这章圣经的事件发生是在亚达薛西王呢尼闪月的时候。然后尼希米记的一章一节呢，是亚达薛西王20年的基斯流月。基斯流月相当于阳历的12月到1月之间，然后尼闪月呢是相当于阳历的4月到5月之间。所以呢，我们看见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的状况之后，他在神的面前禁食、哭泣、祈祷，然后呢一直祷告，过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上帝呢为他开路，王就开始呢询问他，到底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这4个月，请问尼希米有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去实践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使命呢？我们看见没有。那这4个月，尼希米什么都没有做吗？不，尼希米做了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呢，尼希米在上帝面前禁食祈祷。一章的5到11节记载是他祷告的内容。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祷告呢不单是我们为侍奉做预备，其实祷告本身就是侍奉，祷告是最重要第一优先的侍奉。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6章12节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呢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另外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到19节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对我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呢，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呢，必为他们成全。所以从以上2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一幅这样的图画。怎么样的图画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自然界，或者说现象界的一些状况呢，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属灵界所决定的。因为呢，以弗所书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那是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来征战。那请问属灵界的这个胜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属灵界的胜负呢，是由基督徒的祷告所决定的。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呢，在天上也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呢，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先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当灵界的征战得胜的时候呢，自然界的状况就会跟着改变。所以说呢，尼希米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一开始只能祷告，他需要等到上帝为他在环境当中来开路。2章2节，亚达薛西王对尼希米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尼希米甚惧怕。为什么当亚达薛西王来关心尼希米，他为什么面带愁容的时候呢，尼希米的反应是非常惧怕呢？尼希米惧怕的第一个原因呢，跟他的工作，跟他的酒政这个角色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国王旁边服侍王的人，服侍王的人呢必须面带笑容。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呢，伴君如伴虎。其实在这个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曾经记载呢，埃及王法老他旁边有2个大臣，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 因为呢某一次呢这个法老对他们觉得这个不满意不高兴，就怎么样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去，一关就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呢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一个人呢官复原职，一个人却被处死了齁。所以呢尼西米呢他是王的酒政，他应该常常呢用笑脸来对待王，但是他既然呢给国王脸色看，真是好大的胆子，怪不得他心中会有些惧怕。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尼西米呢知道他所要要求的事情呢是王曾经禁止过的事情。亚达薛基王呢其实曾经下令禁止呢这个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记载在这个旧约圣经以斯拉记当中的。我们摘录呢以斯拉记当中几段的经文，首先是四章的七到八节，亚达薛基王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所以这两节经文提到呢，在亚达薛西王作王的年间呢，犹大地区附近的其他民族的一些领袖呢，有两次呢上本控告犹大人。那他们控告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以斯拉记的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所以他们控告的重点是，如果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完毕之后呢，其中的百姓会背叛，然后呢不再给王这个交税。那请问亚达薛基王收到这样的奏折的反应是什么呢？以斯拉记的四章十七到二十三节这样说，那时王预付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为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基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其实在波斯帝国的期间呢，犹大人呢并没有反叛波斯帝国的记录。那所以亚达薛基王找人考察呢，得知耶路撒冷呢古时有背叛列王的记录呢，不是在波斯帝国时代发生的，应该是指呢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时代发生的。当巴比伦王消灭了这个犹大之后呢，他曾经立一个犹大人叫做基大利做省长，但是后来呢有些犹大人呢他们就杀了基大利，然后他们就反叛。但是呢不论亚达薛基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确呢下令耶路撒冷城墙呢不得建造，直到怎么样他重新降旨为止。所以呢亚达薛基王曾经很清楚的下令呢不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现在尼西米怎么样，他要试图要求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岂不是反对亚达薛基王曾经所下的命令吗？那这意味什么呢？对王可能有叛逆的嫌疑，是很严重的罪行。怪不得呢尼西米心中呢想提出的要求，但是心中呢却又非常的惧怕。不过尼西米呢跟另外一个这个波斯王的王后呢以斯帖一样，非常的有智慧。当他为他的百姓祈求的时候呢，他先将这个诉求用他个人的伤痛作为最主要的理由呢提出来，避免他的诉求成为一个政治的议题。尼西米怎么样来请求呢？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呢荒凉，城门被火焚烧。其实在古代近东呢，人们普遍重视呢祖先的坟墓，所以尼西米呢就以他的祖坟所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非常的荒凉为诉求。尼西米有智慧的答复呢果然赢得王的同情，他就主动呢问他想做些什么。 接下来亚达薛学王就问尼希米要什么，请注意接下来这句话第四节，尼希米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上帝。尼希米看见机会来了，这是他祷告四个月的结果，但是他一方面回答王的问题呢，同时心中呢默默向上帝祷告。因为箴言二十章一节告诉我们呢，王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中呢好像垄沟的水任意流转。哎，真的是这个王的心呢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尼希米一方面回答呢，一方面默祷天上的上帝，求上帝呢为他来开路。当我们继续研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整卷尼希米记呢充满了尼希米不住祷告的记载。不论遇见任何的环境的困难，尼希米的标准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先祷告然后才行动。如果我们学会凡事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在实践使命上呢就先成功了一半。接下来我们来看尼希米为了实践他的使命跟意向呢所做第二方面的预备，就是呢先做好妥善的计划。当亚达薛叙王问尼希米想要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尼希米的请求是什么呢？当然首先他请求呢亚达薛叙王容许他差派他回耶路撒冷呢去重建城墙。我想换成我们是尼希米呢，我们可能都会提出呢跟尼希米类似的要求。但是接下来的步骤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呢王就问尼希米需要多久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呢，几时回来呢？为什么亚达薛想要问尼希米这个问题呢？因为尼希米是王的酒正，他是王的亲信，他的心腹，是他重要的助手。亚达薛王不太希望他离开太久，所以呢尼希米就告诉王一个日期。王听了觉得这个日期可以接受，所以他就欢喜呢差尼希米去。接下来呢尼希米又趁这个机会呢向王求两件事情，一个是呢求王赐诏书，那可以呢经过河西省的时候呢可以通行无阻。第二个呢是求王赐他另外一个诏书，那可以从管理园林的亚撒那边呢得到建造城墙呢所需要的木料。如果亚达薛叙王问尼希米要去多久，尼希米回答不出具体的时间的时候，请问亚达薛叙王会这么爽快的答应让尼希米去重建城墙吗？哎，可能要等一等，对不对？等尼希米告诉他确定的日期之后，对不对？或许隔几天，当尼希米呢清楚的估算出日期之后，哎，王的心情是否维持这么良好呢？其实也很难说，对不对？如果尼希米没有趁这个大好的机会呢，得到王的通行证跟供应木料的诏书，等到他得到了河西省当地的省长刁难他，不容许他经过。其实当时河西省的省长是谁呢？是河洛人参巴拉。就是反对尼希米那一位，他果然会做这样反对的事情，然后呢他才回来呢请求王赐给他通行的诏书。哎，这样就会耽误许多的时间，对。如果他到了耶路撒冷发现呢没有建筑的材料，他派人回来求诏书，这样一来一回呢，哎，其实时间不断的被拖延，不断的被延误，可能尼希米呢没有办法在他向王所承诺的日期当中呢回到宫中去复职。所以尼希米在等待的四个月当中不住的祷告，同时呢他也开始做很详细的计划，包括建造城墙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遇见的问题，需要哪些资源呢，他都事先详细的考虑过。所以一旦机会来到，他就马上呢可以采取行动。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机会呢是提供给有预备人的，有很多好的机会呢，好的时机呢是稍纵即逝，但是具有前瞻性思考的人呢，有预备的人就能抓住那个美好的时机。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鼓励大家破除一个不少基督徒常有的迷思。这个迷思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呢做计划是人的方法，不是上帝的方法。遇见问题困难呢祷告就好，不需要事先做任何的计划。因为有些基督徒呢误以为呢做计划就跟呢这个倚靠自己呢这个是画上等号的，所以他们觉得呢做计划跟祷告倚靠上帝这两者是互相冲突的。但是我们从尼希米身上可以看到呢这两个呢可以是不互相冲突的齁。我们从尼希米记看见呢尼希米是一个不断祷告的人，凡事祷告的人，他非常倚靠上帝，但是他在呢这个采取行动之前呢他有很清楚的计划。接下来我们也看见呢上帝祝福尼希米的计划，所以二章八节说，王就允准我们，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呢帮助我，所以上帝也祝福尼希米的计划。主耶稣对一个好仆人好管家的称赞是什么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但是请容许我这样说，不少基督徒呢虽然很忠心，但是呢不够呢有见识，以致我们只能让上帝小小的使用，没有办法呢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要学习所罗门呢跟上帝求智慧，我们要操练呢做前瞻性的思考跟规划，我们要练习去做梦去思想，到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怎么样的教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的社会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跟国家。然后我们继续思想，假如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的个人教会社会国家要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要做哪些的努力能够一步一步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当然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做这样前瞻性的思考，因为呢唯有上帝才知道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个世界呢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需要在上帝的启示当中做计划。那当我们好好的祷告之后呢，妥善计划之后呢，也是我们完成使命跟意向呢所需要采取第二方面的行动。好，接下来我们看见尼西米呢采取第三方面的行动呢是调查现况，然后根据现况呢调整他原本的计划。当尼西米带着王的诏书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也拟妥了重建城墙的计划，加上时间非常的宝贵跟有限，所以请问尼西米是不是一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天就开始重建城墙的工作呢？我们发现并没有，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头三天呢并没有开始建造城墙。那他这三天做什么呢？他在夜间呢带着几个人去勘察耶路撒冷城墙毁坏的实际的状况呢到底有多么严重。为什么尼西米要选在晚上去进行勘察的工作呢？因为他不太希望在情况不太清楚之前呢太过于张扬，免得有人问他来做什么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回答准确的信息，给人错误的期待。同时呢我们知道周围以荷伦人参巴拉跟亚门人多比亚为首的外族人呢他们正虎视眈眈的呢准备反对尼西米的工作，所以尼西米呢也不希望打草惊蛇让他们太早知道他的意图跟计划。尼西米虽然之前尽他所能呢做好了很好的规划，但毕竟他做计划的地方是在几百里外的苏珊城，他对耶路撒冷城墙毁坏的状况呢只是听一些人用口头描述一下，在当时呢并没有照相或者是摄影的技术，所以呢他的计划呢跟实际上的状况呢一定会存在一些差距。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没有先去推销他的计划，而是他很实际的呢去调查每一个城墙的状况，然后呢调整他的计划，好叫他修改之后的计划呢是符合真正的需要，是确实可行的。通常我们开始学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很犯一个毛病，是我们一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做的计划怎么样总是比较理想一点，我们想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把很多的这个东西呢放到我们的时间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做的计划是不太切实际的。如果我们以为做的计划就要百分之百照着原定的计划执行才算成功呢，那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挫折，因为我们发现呢现实的状况常常没有办法呢配合我原本锁定的计划。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根据实际的状况呢将计划呢做一些调整。或许有人觉得假如说我需要做调整，那原本做的计划不是白做了吗？其实不是白做的，因为计划虽然做调整，但是事先很多预备的工作呢还是派得上用场。比如说尼西米事先向管理陵园的亚萨要了很多的木料，可能经过实际调查之后重建城墙所需要的木料的数量呢会有些调整，但是重建城墙需要大量木料这个事实呢是不会改变的。计划不是最终的目的，计划只是完成使命跟意向的工具还有方法，计划不是死的，可以视实际的状况呢随时调整。若可能呢我们最好试着做几套的计划，那假如说顺利的话呢第一优先我们进行 A 计划，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就进行 B 计划，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进行 C 计划。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呢，如果我们在户外呢要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呢，我们除了这个有 A 计划就是户外举行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有 B 计划，对不对？就是如果下雨该怎么办。当然我们可以很迫切的祷告有个好天气，但是我们不能强迫呢上帝一定要照我们的这个期待呢给我们好天气，所以我们同时呢也要这个做一个这个下雨的备案的方法。我们要实现呢使命跟意向的第三个这个准备的行动，就是我们要敏锐于环境现实的变化，随时调整我们的行动方案。好，最后我们要来看呢尼西米为了实践 使命跟意向呢，所采取的第四方面的预备的动作呢，就是招募同工。当尼西米用了三天的时间去调查城墙损坏的状况，他对实际的状况有一些清楚的掌握之后呢，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命令随从他的人呢开始建造城墙的工作。尼西米呢贵为王的酒政，他身边呢有一些手下，有一些仆役跟着他一起回来，那这个他有一些资金可以邀请一些工人呢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问题是呢，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的状况呢是这个全面性的，不是少数的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修复的。所以呢，尼西米呢知道他不能靠着少数人完成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所以他就召聚了呢犹大的平民，还有祭司，还有贵胄，还有官长的人呢，他就举办了一个重建城墙的说明会。他这个重建城墙的说明会当中呢，他就鼓励他们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尼西米叙述呢，上帝施恩的手呢，怎么样帮助他呢，让他可以得到王的同意呢，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西米叙述上帝施恩的手呢，怎么样赐给他诏书，可以通行回到呢这个耶路撒冷，也可以呢得到这许多的木料。他把这个上帝的手呢，这个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来述说给这些犹大的这个平民、祭司、贵胄、官长等人听。所以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呢，他们就得到很大的鼓励，他们也愿意呢一起来投入呢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今天面对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许许多多的破口、许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面对这个这个家庭的破口，我们的离婚率越来越多，很多这个这个不健全的家庭，很多的单亲家庭，很多的孩子呢这个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好的这个双亲的这个教育。然后今天面对什么呢，这个教育的破口，最近呢这个有很多学校霸凌的事件，我们面对呢很多经济的破口，虽然说经济呢好像有一些复苏，但是我们发现呢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很多人过劳死，很多的这个经济的条件呢这个也不太好，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呢自杀。我们面对这个政治的破口，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也面对了这个整个世界环境的破口，我们看见这个温室效应越来越厉害，我们看见整个的气候的变化呢这个越来越反复无常，远超过过去许许多的现象。所以纵使呢我们有心站在这些破口来防堵，我们也常觉得呢我们的这个努力呢是孤掌难鸣，对不对？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努力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人这样形容，一杯水呢倒在沙漠里面，这个一杯水倒在沙漠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不对？看不见，对不对？我们的努力好像杯水车薪一样，影响力非常的有限。所以面对这又大又难的破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呢学习呢传递意向，我们要学习来招募同工。其实上帝已经给教会呢足够完成使命跟预向所需要的这个资源、人力还有恩赐。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出在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所讲那个托银给三个仆人的比喻一样，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那个领了1000两银子的仆人，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能力呢，我们把它埋藏在地里面，我们没有拿出来呢好好的运用，于是呢它就闲置在那边。事实上呢根据一般的观察，大部分的教会的情况是这样子，20%的弟兄姊妹呢承担了80%的教会的侍奉，然后呢20%的弟兄姊妹呢奉献了大概80%的教会的经费，这是一般教会的现象。当然有些教会的情况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当我们呢有心要去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呼召呢鼓励更多的基督徒，而且我们也不单呼召鼓励更多的基督徒，我们要呼召鼓励更多的百姓呢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完成呢这个这些使命跟意向。因为呢不管是政治的破口、教育的破口、家庭的破口、经济的破口呢，不单是基督徒应该去面对的，其实也是一般社会大众所关心的，我们要想办法呢来这个鼓励他们呢一起投入这个堵住破口的行动。如果我们能够像尼西米一样很成功的激励起更多人呢奋勇做这样的善工，那么上帝给我们的负担跟感动，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完成呢就指日可待。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呢？上帝托付给你个人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太清楚，你还不太清楚上帝在你这个人身上呢，给你独特的呼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回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原则呢，我们要好好去祷告，寻求上帝的面。如果你已经清楚了，我们就要做好预备，我们要呢这个招聚更多人跟我们一同来参与。愿上帝呢帮助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呢上帝托付给你的使命跟意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施恩的手不断的帮助我们。你会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为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做好事前的规划跟计划，也帮助我们可以敏锐于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我们的计划，来继续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直跑，好叫我们可以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